到今天的我们主日信息，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提摩太前书四章的内容。现在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啊，是从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六节开始到十六节。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坛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也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记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来在你的面前来听你说话。主啊，是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啊，让我们可以在经文的真理上我们可以明白，也让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也愿意跟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将你的话语活出来。主啊，是求你的能力来带领我们，主啊，是让我们可以啊在你的话语上的跟随真的有根有基啊，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大家可能记得啊，前不久我们刚刚讲过关于教会当中长老和执事的这些侍奉岗位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执事呢虽然是和那说的执事那讲过的执事是一个词所以我们这个中文的和合本也都是把它翻译成执事，但是呢这个地方的概念其实和那个说的那个侍奉岗位的执事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执事是在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上的理解你可以说它的意思就是指仆人。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好执事，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仆人呢是身份它表达了我们和主人耶稣基督之间在身份地位上的一个相互的关系。同时仆人也是位分，表达了我们要承担主人吩咐我们承担的那份责任和工作。虽然我们大家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仆人，但是主人呢是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来安排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在这个时候或者是那个时候承担这样的或是那样的责任，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工作。总之呢，这个仆人就是要按照主人的心意，照着主人所立下的规矩去做好主人要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了。在耶稣基督这位主人的面前，传递神话语的保罗是仆人，提摩太也是仆人。那么保罗他领受从神而来的开启来教导提摩太如何能够成为基督的好仆人呢？那这个当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全部解决的问题。其实如果一个道理，如果你是叫 你想一句话两句话就代表所有的内容，那个说实话很可能就不是属灵的道理，就变成一种口号或者是标语了。实际上我们相信保罗和提摩太他们之间的交流，那种托付绝对不会只是在我们现在圣经上所看到的这些话而已，但是作为神话语的开启，不仅是要让提摩太可以明白并且去遵行，也不只是要让提摩太所服侍的以弗所教会啊那些同工和会众要明白而且去遵行，其实神更是要让千百年来的基督徒都可以读到这些话，可以明白和遵行啊，去了解那个基本的教会成长的原则和道路，那个会众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原则和道路。那这个原则和道路就是要在敬虔上不断地操练自己，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在六到四章六到十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辛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一件事，重要的事，就是要本着敬虔，而且这个敬虔还是要不断操练的敬虔啊，在敬虔当中去完成基督分配给我们的工作，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好仆人。那仆人的工作可能有各个方面，那提摩太作为传道人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将福音真道教导给信徒。当我们在读这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后半部分啊，很多具体教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经常的啊意识到，去回到保罗对提摩太讲这些话的那个当时的重要的背景，就是他们要对付在当时有人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所传的异教和荒谬无凭的话语。那这些话呢，听上去好像很属灵，但它并不能带领信徒走上一条正确的生命成长成圣的道路。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在教会的教导的工作当中不断将这些错误的教导的那些影响要把它纠正过来，无论是在救恩真理方面的，还是在你具体的生活落实方面的，都能够让信徒们不要被这些啊，只能给人们带来那些各种的疑惑和辩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概念所迷惑。其实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啊，有几个特点。第一是绝对的真实，第二是很朴实，第三是接地气。凡是不能够帮助我们在每天的实际生活当中去体会、去明白、去能够实行的啊，那些道、那些话，虽然它可能会贴着很多属灵的标签，但是我们都要小心。因为学习真道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辩论的当中来显出我们有一个啊，令人羡慕的属灵高度或者是理论高度，更不是要让我们可以去讲那些成套的这个论那个论，而是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切实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怎么改变？要谦卑，谦卑再谦卑，认识自己是何等的有限，认识自己是何等的没有能力，认识自己是何等的卑微，从而我们可以寻求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来带领我们从自己的破碎舍己开始，一步一步走向基督生命的荣耀。 所以这个就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打一个很有限的比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座一栋房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里面，是我们眼睛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在这里面我们承认说，我认识到我们自己那就是那个地板的级别啊，就在地板上，我们没有一点点的所谓的高度。当我们可以这样谦卑服下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被神托举，然后是神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举得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可以超过这个天花板的局限啊，可以直达苍穹，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先把自己摆在那个天花板的高度啊，觉得我们就有那么高，觉得自己比地板要高多了，觉得自己比所有在这个空间里的其他人都高多了啊，我们就一览众山小，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的话，那反而就注定了我们要被自己的骄傲所捆绑，然后一定你就会被这个天花板的高度所限制。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从一个真正的高处往下看的时候，这个天花板的高度呢和地板的高度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如果让我们自己横在那个天花板上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让我们自己永远趴在了地板上。保罗说，这是你向来服从的真道啊，你也要把这样生命成长的十字架的道路呢传给别人。而这里所说的一点很重要，就是你所传讲的就是你自己向来所服从的。所以当我们向别人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啊，也许我们讲的不够清楚，也许我们讲的不够完全，也许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没有那个足够的力量去把神的话活出来。那这些事呢神都知道，神也怜悯我们，即使我们是这样的有限，神也照样可以使用我们来传讲神的道，因为真正有能力在人的心里边做工的是圣灵自己。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一定要有确认一点，就是首先必须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愿意相信，也愿意自己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服从，也愿意去努力把它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加那些我们自己都不信，或者自己信了但是自己都没有那个意愿去在生命当中时刻提醒自己啊，我要朝着活出来那个方向去努力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你却整天去说给别人听啊，那就成了忽悠了。我们是不知道神会怎么去怜悯那个听的人，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是，如果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都不信的，如果我们去讲的是我们自己都不想去照着做的，那你为什么要讲？那个去讲的动机呢，就不是为了荣耀神了，而只能是为了荣耀自己，满足自己的各种虚荣和骄傲，那这就一定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最终受亏损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特别强调，提摩太，你所讲的是你向来服从的善道啊，你信你还愿意去服从，因为这一切啊，我们想都是为了能够得着神的喜悦。那一切都为了得着神的喜悦，这就叫敬虔。所以接下来的七到九节，保罗就把如何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好仆人那个真正的重点讲出来，那就是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那这样的一条道路和那些在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当中传递错误教导的那些人所走的啊， 其实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啊，它不是要在外面的话语和行为上来人为的拔高，而是要在内心的生命境前上呢下功夫。这个下功夫的过程就叫做操练自己啊，操练自己。这个概念哈，在当时的希罗文化，就希腊和罗马文化啊，那个社会，当时那个社会里面，大家是都普遍明白的一个伦理道德的一个教导的术语。也就是说，从一个小孩子开始，他就被教导说，你就要操练自己，无一例外啊。那其实这个观念呢，如果放在我们现在，我们也都不难理解，只不过我们说你可能操练的，你要操练什么啊？这个可能有些不同而已。比如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啊，要操练一个强健的体魄啊，所以那个健美的身材啊和那个块头，大家都明白，那个你如果不经过操练，它是不会自己就那么长出来的。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啊，放在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传说中的那叫什么，有小镇做题家，你能在考试当中拿高分，其实那也是付出了很多看得见的，或者甚至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那个代价，就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之后，他才被操练出来的。相信我哈，没有谁哪个孩子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天才。所以保罗呢，也是借用这个概念来告诉我们，敬虔的生命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那也必须是要不断的经过操练啊。他还特别强调是不断的操练，不是说我有了就有了，你要不断的操练。那操练敬虔，那么这样的敬虔呢，可能包括我们的信心，也包括我们因着信心活出的生活的行为啊。这个要比那些当时也好现在也好那种各式各样的努力操练都重要。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操练敬虔是第一优先。我们要知道哈，保罗没有说其他的操练是不好的，是要杜绝的啊。那比如说操练身体，保罗就告诉我们，操练身体是好的，是有益处的，但是那是要服务于我们敬虔的生活状态，而不是说脱离了我们的敬虔生命而去追求，那更不能让那些追求凌驾于这个敬虔的生命之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注意锻炼身体啊，有好的健康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侍奉主，为主做见证，这个当然是好的啊。我也听到有一位传道人说，他说他就常常祷告，每天早晨他就祷告，就说都有一条，说求神给我今天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可以来长久的有能力的来为主做工啊。在我们教会也曾经有一位姐妹建议我，给我一个建议啊，她建议我，她说你要练一练发声啊，她说你这样呢就可以让你嗓子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维护和发挥啊，所以这都是很好的建议。那透过这些我们是知道，那身体的操练是关乎到我们的一部分，但是敬虔的操练它是要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我们操练敬虔绝对保证是没有一分钟是在浪费你的生命，因为敬虔的生命状态的提高一定是按照保罗所说的凡事都有益处。这益处不只是关乎到我们的现在，还关乎到神赐给我们的永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透过我们对敬虔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操练，神就让我们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来经历到神的永生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啊，多么的信实，也是多么的大有能力来改变，来充满我们的生命。保罗激励我们， 你们要在敬虔上追求。这样的激励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去向别人证明我们的敬虔。敬虔的目标从来不是我们个人自己，而是配得我们敬拜尊崇的神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保罗关于敬虔的教导，一定他是会和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救恩计划连接起来。敬虔的追求一定是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的。如果你只是说把这个代价，要付出的代价，去和我现在生命当中的一些得着你去相互做比较的话，可能那是一笔永远算不清的账。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啊，在他的价值观念当中，如果他只是在乎自己的话，那每一个人对他的生命意义都有个人的不同的想法和价值观念的。也就是说，你愿意为之劳苦努力事情，未必就是我认为也是值得的。但是只有一件事，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耶稣让我们说，你们要放下一切去追求的那个宝贝，就是永生的神，我们的救主，要在我们的恩典和大能当中，他要赐给我们的救恩。因此作为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好仆人，我们要完成主人交付我们的工作，首先我们要具备基本的素质，那就是操练敬虔。没有敬虔的操练，我们就不可能有能力来完成主的工。可见不断的操练敬虔是我们生命的追求当中啊，我们要把握的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是如何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可以看得见呢？我们又要如何在不断的操练敬虔当中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呢？所以保罗教导我们，你说这个不是只靠着我们的脑袋明白这个道理，嘴上能讲这个道理就可以了。在生命生活中，我们必须还要有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是不断的见证，一个是要不断的长进。好，我们先来看见证，11到14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来侍奉，我相信在服侍当中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得着，也会被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安慰所感动。但是在服侍当中也一定曾经遇到过一些难处啊，这个呢这并不奇怪，也不要觉得啊，是这是不是只是我才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啊，也不要觉得好像是不是周围这些环境和那些人的挑战只是针对我个人的。即使是提摩太，他想完成保罗交付他在以弗所教会的工作，其实也一点都不轻松的啊，因为总有人会轻视他和他的工作，用保罗的话说就是小看你年轻。那提摩太到底有多么年轻呢？其实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大概这个呢也不只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可能各个方面对资历啊、经验啊、你的能力啊是否认可，可能包括很多方面。那对于我们来说，遇到这些挑战是难免的，那么要如何不让这些事情来影响扰乱你手中的工作呢？保罗说，你不能让那些人小看你年轻。怎么能够做到？是和他们争论？是和他们角力摔跤吗？当然不是。保罗明确告诉提摩太，他应该发力的那个方向在哪里？那就是说，你不要在那些人的身上或者环境的身上去使劲， 你要是在自己的身上来使劲，要做好你自己。那在什么事上做好呢？就是在信仰生活当中活出你应当有的那个属灵的见证，让弟兄姐妹可以看见。那么这些见证呢，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在言语和行为的方面。言语和行为，这个它不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场合我去说一个特定的话或做一件特定的事，而是在你所有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言语和行为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时候，几乎就包括了那些看得见的生活当中的大多数的成分。在这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去实践的，就是我们的言语要和我们的行为相一致。好，接下来另一方面叫做见证，是在爱心、信心和清洁的心上。因为这些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言语和行为的那个出发点。那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就在于是出于爱心、信心和清洁的心的言语和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还特别用了一个词他说你要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呢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保罗说提摩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句话我们要很好的去理解。这句话你如果理解的正确那个是对传道人包括对教会的带领者，那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如果不小心理解的不正确，那也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陷阱。怎么讲呢？从我们以自己的生命去做见证的角度去理解那个榜样的意义，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以为是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职分，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我们就要比其他的信徒都好，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生命的标杆，让别人来效法自己，那就是想多了，而且还想错了。真实的生命流露，真实的生命的流露，那个才是见证。如果是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标杆那就很可能会用力过猛，是特意去做出来的，是甚至有个更直率的一个词来讲，甚至可能会是装出来的给别人看的，那个就是成为假冒伪善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很直白的说在我们教会，会众一定不要把传道人和教会的带领者我把你们当做一个属灵的标杆或者说是榜样，一定不可以。传道人和教会的带领者也千万不要想让自己成为会众那个榜样，那个榜样是指你以为是教会的标杆让大家都来效法你，也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如果想挑起自己不该挑而且你也挑不动的担子，那会怎么样？那个动作一定会走形的，后果会很严重，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教会。所以最后我们呢还要说一点生命的见证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它是双向的或者还可以说是多向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也都是在彼此的做见证，也是彼此都在看你身边的人所做的见证。所以任何一位的信徒在教会当中，你都不要说我这个人在教会当中很普通，我对别人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影响是随时都在有的但一周前也我们在教会举办迎新会让我很感动的一幕，就是在厨房中很多的姐妹复述了，当然很多姐妹们 一直在忙碌的身影。啊，其实呢，没有人去要求他们，那都是他们自觉自愿的行动。那我看那个场面，我心里面还嘀咕一句啊，难道是姐妹们在家里边干活干的还不够吗？啊，还要在教会里面来找活干？啊，特别是真的是有的姐妹，你平时好像在那些众人面前的聚光灯的服侍下的那些职分或者你可能不怎么能看得到他，但是无论是在厨房中，还是在平时教会别人可能看不见的服侍的岗位上，都表现出那种始终如一的忠心的摆上。啊，这里我不是说弟兄们不干活啊。在我们教会也是每次教会活动中也总是有一批弟兄们，他们提前来搬桌子啊，搬椅子啊，搭帐篷啊，啊，你也总是能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这就是可以成为真正的让我们相互之间得到彼此激励的见证。他们并不是说我自己要去成为别人的榜样，而是他们真实的生命见证，他就成为了我们相互激励的榜样。所以我真的为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这种属灵生命，他们这种追求啊，我真的是很感动。我们不会说弟兄姐妹一定就是在所有的方面啊，我们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无可指摘的高度，但是我们彼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种属灵敬虔不断操练追求上，他们一步一步的那个脚印。我们是从这个脚印当中，当然我们是不是去夸奖赞扬这些弟兄姐妹，而是我们从中看见神的工作啊！真的，我们是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眼睛一定要有那样的属灵的看见，看见神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他们生命的长进的方面，你看到神真的是在做的那个奇妙的工作。如果看不见这些奇妙的工作，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指望的啊。好，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来自于哪里，是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再一个问题，生命的成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话语的开启和带领而来。神的话永远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活水源泉啊！因此保罗特别叮嘱提摩太，他的工作永远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重心，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宣读神的话，以神的话来劝勉教导会众。神交付他这样的工作，也给予他来完成这样工作的恩赐，那么在他的服侍的当中，就一定不要被其他那些各种各样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干扰来模糊、来冲淡这个中心的职责和侍奉的方向。那这也是提摩太作为传道人在服侍当中的最重要的敬虔生命的见证。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小段经文啊。保罗除了强调见证，他还强调了另外一件事情，叫做长进。15到16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要时刻省察自己，我们是在一个什么层面上的属灵学习的高度啊，或者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高度，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经常这样省察自己。但是比我们这个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时刻去省察的，是要看我们是否在长进。我们有没有在长进？长进呢，可以有快慢啊，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些挫折。那有一些挫折呢，也都 OK 了。但是不 OK 的是， 可能很多年的基督徒啊，经常会被称为老基督徒了。如果属灵的话语越说越熟练，对别人教导评价的高度越来越高，可是如果自己的生命示范和见证却看不出多少年的基督徒应该在生命的改变当中所留下的那个印记，那可如何是好？圣经说，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说在前的变成在后，在后的变成在前的，那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景象啊，这很常见的事情。那我们说在后的变成在前的是好事啊，我们要为他鼓掌加油。可是在前的变成在后的是不是好事？就不是好事。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在属灵生命的长进成熟上面从在前的变成在后的，那是应该感到羞愧的。但这个还不是最不好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还有句老话叫做知耻近乎勇，就是说用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来说的话，一个人要看见自己开始落后，其实这个是需要有属灵的智慧的，你才看得见。如果承认自己开始落后了，我真的承认自己开始落后了，那个是需要有属灵的勇气的。没有这样的勇气，你都不会承认自己落后了。那比较不好的光景当然是看不到，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自己的落后啊，因为只是凭着自己信主啊侍奉主的老资格，就理所当然的说我就看自己比别人强，这个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不断成长向着标杆直跑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呢，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在阻挡我们生命在不断的长进的，往往还不在于外界如何如何，而是自己有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神要带领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是一个系统的坐标，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放在神的心意这个系统坐标当中去衡量我到底有没有不断的真实的长进。长进这件事情既包括我们自己内在属灵生命的不断成熟，也包括我们外在服事的不断的进步，要越来越得神的喜悦，也要越来越能够对教会对自己周边的弟兄姐妹带来好的属灵帮助，让别人呢看出你的信心和爱心的成长。所以长进这件事情啊，它不只是和自己相关，也和自己所在的教会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弟兄姐妹相关。所以保罗说提摩太，你在服事上的长进不只是在帮助你自己，你也是在帮助教会中的众人。同样的，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敬虔侍奉当中的长进，你不要以为只是关乎自己的事情，因为你的每一个长进都是在带动整个教会的长进的那个推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啊，在生命当中的追求，在侍奉当中的进步，都要摆在一个眼光里边去看，就是摆在一个整个教会的身体的当中，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是整个教会的身体都在成长，都在让这个教会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在思考自己的生命成长的问题的时候，都一定不能脱离一个更大的一个观念，一个更大的环境架构，那就是教会是要来造就你的生命的，也是要造就众弟兄姐妹的生命的。你的成长 是属于你自己的，同时也是属于教会中的众弟兄姐妹的。那这样的一个联系其实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愿不愿意，而是神的心意。他把你摆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是要让你和众弟兄姐妹要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就是要让你的敬虔侍奉成为整个教会的敬虔侍奉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感谢神，我们教会呢，现在这个 organize 的进程啊，正在稳步的向前推进。那现在我们长老候选人提名已经完成，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在会友大会当中选举产生啊，这才是第一步，刚刚开始。然后后面还要组建事工方面的这个执事队伍啊，还有在各项的事工当中要来与长老执事配搭的啊同工团队的这样的建立。上个周日呢，区监督也给我们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在他的宝座上向每一位他亲自拣选的儿女发出呼召，要来侍奉他。也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做出这样的回应容易吗？不容易的啊！真的做出这样的回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有各自不同的难处，都有各自不同面临的挑战，但是因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我们就要愿意在侍奉当中来回应神的呼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来操练敬虔，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成为蒙主喜悦的忠心良善的好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啊，你不仅拣选我们啊，你还要让我们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更新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当中啊，我们和弟兄姐妹以彼此的激励，也是在侍奉当中啊来不断成长的啊这样的一个使命。主啊，真是求主你让我们来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啊有这样的信心啊，也有这样的勇气啊，我们来回应你的呼召啊，真的向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愿你的带领啊，愿你的激励啊，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前进的那个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动力。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